欢迎收听今天的大概是这样，我是亚闹，
我是阿红。
大家有没有很想念我们啊？
其实还好，
我觉得一定有啦，因为我们上个礼拜就是跟那个美乐妮进行了那个联播，
结果竟然有听友不晓得我们是上同一集，
我们
什么意思？这样也好啦。好像录了两集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赚到了，好不好？那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之前呢有一阵子没有录音，然后是因为呢这个国境已经开放了嘛，那我的阿姨还有就是新加坡的表弟啊表妹啊，他们就回来台湾探亲，所以我这边就是有陪他们了一个周末这样。
我很久没看到你表弟，
然后呢？
他已经完完全全变成新加坡人了。
他本来就，他本来就是新加坡人啊。
就他以前没那么新加坡
哦。
他现在行为举止都很新加坡。新加坡人就是给我一个很循规蹈矩、很乖的感觉
啊。
就是像我们就不小心还是会乱丢垃圾一下
啊
啊啊！那他就是你知道他也想乱丢，然后他就会。乱丢垃圾不对啦，不应该这样子大家，但是有时候我们知道好、
那这样解释有用吗？
好，没有用，反正我乱丢垃圾怎样
好啦，反正他就是会
躲到巷子里面去乱丢，
对，他没有像我们那么不要脸就直接在大街上丢垃圾、
啊、我们不是丢垃圾就是一些小小的你知道吗？
我觉得举那丢垃圾这个可能大家还不是会很有感觉，就是关于新加坡人，但是我觉得他们在想法上面比较会守规矩，他们守规矩习惯了，
对，就是那种班上会把扣子扣到最上面一格、嗯、然后穿长外过膝的那种学生
啊、哦，对对对对对， 我就在想说，像我最近啊在洗那个袜子的时候想到一件事情，我阿姨她我曾经去过新加坡，然后去找他们，然后就发现哇，他们的只要是白色的衣服白色的袜子就真的是白色的
哦，他们有漂白是不是啊？
我不知道他怎么用的，
跟日本妈妈一样、
嗯、就是很白。我那时候就问他们，他们就说、啊、就是新加坡人很注重这个外观 的整洁，然后当然这个跟我表弟他从事这个时尚业
哦，对哦，他是时尚业的
好像没有什么，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这个表弟吗？
有
就是南洋人很常为了要时尚然后来台湾买外套这种事情，因为他们国家基本上没有冬天、
嗯、
他们就会很羡慕可以穿大衣啊外套啊的国家，
对，
然后所以来台湾就会狂买那个外套、
哦、对，
然后他常常来的时候是夏天，他就会穿到身上长癣他也要穿，
就太热了啦，就是太热，热到就是衣服闷在那边
硬要时尚，
对，但不论是他小时候的事情。那这一次呢我觉得我今天要聊这个是特别要来感谢那个台铁局跟高铁，台湾高铁，我觉得台湾还是一个很让人放心的一个国家啦。因为呢就是我这个表弟啊他把握了短短几天在台湾的这个时间，然后狂买了非常多的衣服，就是满到他的行李箱都放不下，所以他搭高铁要下去南部看阿嬷的时候呢就不小心在过程中遗失了一个手提袋，那好死不死那个手提袋里面呢是他公司的电脑以及他的韩系保养品啊化妆品这一类的东西对，然后反正就是因为他手上带了太多东西了，他一直到等到饭店才发现就是然后这东西不见了，所以他其实是有点紧张，然后他那时候就跟我说会不会是有人把他东西给偷走了，那我就觉得这个好像在台湾不太，
还是会有这种状况但是比较少，
对对，
基本上在高铁啊台铁上面弄掉东西还蛮好找回来的，
对，总之就是花了大概一个晚上跟隔天的一大早，高铁跟台铁那边本来是说目前他还没有发现有这个遗失物品，然后后来就是我就请我表弟到那个高铁的警察局那边去报案，结果报案完大概20分钟，左营新左营那边的警察就打电话来就说哎、欸，这个袋子在潮州，
哦速度好快哦，
对，原来呢就是我表弟一直以为他这个东西是忘在高铁上面，就是殊不知他其实有带下高铁，然后他在转乘火车的时候就是不小心把
放在火车上，
对，把这一袋给漏掉了，那这一袋因为刚好这一班火车它的终点站是潮州火车站，我们就是一直有疏漏了，就是他其实应该是有可能在火车上掉，
因为他
这
个人前一天喝到大宿醉所以他其实 根本记不得任何东西。
对，我就已经快要就是报警，然后叫警察局，就是把他从台北到
他就是一直忙着拍限动啊，
屏东的整个过程，然后沿路监视器把他调出来，因为他自己也忘记把东西放在哪里。好啦，反正 anyway 就是我想要讲的事情就是基本上呢台湾还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国家。
然而，
但然而齁，就是一个然而。来，
你朋友被砍了。
最近这几天呢，就是除了南投那个立委补选这件事情就是热热闹闹之外，在同志的社群里面也发生了一件事情。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呢，他跟另外
他们应该结婚了，
他是跟另外一对 couple然后一起去桃园的中立的一家便利商店，有路人对这对情侣不是对这一对已经结婚的同志 couple 呢不爽，看不顺眼，然后就
拿刀砍人家。
对，然后让然后我这个朋友他是说他其实没有受伤，但他在劝架的过程里面呢也被对方揍了一拳。经过了大家在 FB 上面就是分享啊，然后终于有占了一点点的新闻版面。
哎，那个人到底有没有抓到啊？
后来报警的以后，警察局这边呢就是说会后续再通知他们到案说明，这样就不是以一个现行犯的状态然后把他逮捕。目前就是我在媒体上面看到的说法是后续会再将就是双方就是在 call 来警察局这边
告死他，告死他。
我其实有点不太清楚，就是说在发生冲突的当下如果警察到场是不是应该要以现行犯的方
式，应该要现行犯，地上都是血。
对啊，那当下就是朋友他们就是很急的就是 call 那个救护车嘛，然后把人送到医院里面去缝针这样。那后续就是看他们会怎么处理。
对啊，中立地区的朋友怎么这样子啊？这里有没有中立地区的朋友？你们为什么要这样跟我们朋友是什
么
意思？
为什么要泡区域了吗？现在要泡区域了吗？
一定是国民党的，一定是林良堂的。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就是、
你的天使，赶快讲出来！
就是这个性别意识怎么会这样子？人家不过就在门口里面，然后牵个手，你也不行。
对啊，
人家结婚了也不行。
总而言之就是会觉得真的是不敢相信。欸，
对啊，其实因为这几天的立法院还有一件事情，
哦，
我觉得一点都不意外。就曾明宗，
哦，我知道，
反正就咨询一个女的官员，然后就是说你只是因为你是女的所以你才能够在这个位置。
对对，
这很恶心啊，就是这样的人就是会有那样子的选民把他给选出来，就是我说那些中立人们。好了，没有没有，还中立还是有好人。好不好，
靠，
你们是理性中立选民还是有好人？
中立的听众我记得就有一个啊，
就有一个
啊，蛋糕师应该住在中立吧。
哦，他是好人。他就是中立中立我们认识唯一的一个好人。
唯一吗？
对，蛋糕先生。
您自己的朋友呢？
哦，他也是，啊，
他住
桃园，他住巴德。
我是觉得说这样的事情可能有一些朋友都还不知道，因为毕竟他并不是一个在网络上面有发酵然后或者是说新闻媒体真相报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自从婚姻平权之后，我们好像对于这个世界上的我们误以为这个世界上的恶意已经不消失不见了，但其实这些恶意的声音啊人群其实都还是在的。
嗯哼，
对，而且他们现在很汲汲营营的就是想要
反扑啊。
对，想要把一些他们过去所坚持的那些很偏颇啊歧视啊极端恐同这些价值，要想要再把他们就是重新再复辟带回来。
对啊，那个嘎啦嘎啦不是有讲吗？嘎啦嘎啦本名叫什么？
赖世宝啦。
赖世宝，他就说等他们再重新执政以后要再改回来。
哦，对啊，所以我
很可怕对不对大家？
对。
我好怕哦，
现在根本就是一个，
以后我出门有人会砍我。
对，
大家都要被砍。
现在就是个太平盛世。哎，欸，
对啊，我们剩一年可以好好的这样子。
对，所以
我们明年上街就要被砍了。
嗯，没错，所以大家如果听到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应该要提醒自己，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看我们不顺眼的这群人，他们呢手上握有的选票跟我们是一样的。
对，而且他们有刀。
对，除了选票之外他们还有武器。所以我是觉得大家还是应该要居安思危。居安思危，这样就在这里 OK 吗？不过你不觉得这样子其实对人的心理其实是一个蛮大的负担吗？
会啊，我们就 就不过就是好好的过我们自己的小日子，然后出门也要这样子担心干嘛这样呢？
然后
也没碍着谁啊。
而且重点是他在身上这样子携带武器，你真的不知道你跟一个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会是，
对啊，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最好是大家结伴同行啦齁，外面现在很危险啊，如果这个要攻击你的人他就只有一个，他就会怕啊，如果他长得很可爱就干他，
嗯，
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干到外翻。
天啊，因为
就不要欺负我们，我不好欺负的好不好？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讽刺，就是说，就是我和鬼变成家人的这个电影，卖破了2亿5千万，然后同一时间在中立发生了有人就是持刀砍伤同志 couple 的这件事情。
其实现在的社会氛围很对立啦，那个极端值拉得很高，就以前还有中间的那个模糊地带，
嗯，
可是自从某个政党不断的在操弄仇恨以后，就完全没有办法沟通。
我觉得反过来是说，
所有的价值都是不是一就是零，嗯，对啊，不是一就是零，
好，
没有不分了，
有所以我在这里我觉得反而是要召唤出那些不分的人。
要怎么召唤？霹雳卡霹雳
劈霹皮卡卡我反而觉得就是所有的直同志啊，或者是所有 gay friendly 的这些朋友们呢，真的在各式各样能够表达意见的场合或是时机，就还是需要大家一起团结为我们来站虾嘛。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不认同同志婚姻的这一群人一定就是妖魔鬼怪，他们一定就是会杀我们。我觉得你真的无法预期这一群人他们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情，特别是在不断的接收某一些很偏执的那些想法的时候，你就会不知道他们下一秒会不会做出我要为主殉道啊或什么的，
哦，
这一类的，
对啊，
嗯，就是已经到了那种很疯狂 crazy 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这个礼拜特别有感觉的。当然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说，因为我们下个礼拜呢就要去那个
泰国
呀，对，大
家青年之痒要去泰国一起养了。
去年去养去泰国一起养，这是什么造句？
很久没有去嗨了，而且现在又有
三年前呢，就是我们曾经去了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旅行，那中间有停留曼谷，但只有短短的3天。
对啊，
那所以这一次会去两个点嘛，就是
帕
塔
亚跟曼谷。嗯，然后要比较一下两地的一些农特产啊，
对
对，身心灵开发的比较哈，
农特产，
对啊，那个农特产，
哎，
那个
还在想，我刚才在想水果，
那是农特产品，哎，他们那个农特产品最近只有泰国开放的那个农特产品啊，
嗯，
很厉害，他们已经有观光工厂了，
哦，
你知道，就像我们去阿里山，然后有时候会去他们那个茶行啊。看他们那个制程，他们现在也有这种行程可以去参加哦。
哦，对，没错。
类似的，可能你去欧洲，可能或者欧洲或美国，可能会去一些葡萄酒庄，有没有？他们也有这样子的参观工厂可以参加，真的很厉害。
嗯，
希望台湾赶快跟上。
嗯，我觉得台湾要跟上蛮困难的，因为你看，连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基本的权利，台湾目前都还在政治跟这个宗教信仰的这个价值绑架底下呢，就是还没有办法更大一步的往前走。虽然说在法令的规则上面我们往前了，但是我觉得在人的观念上面目前是还没有办法，
法律上也还不稳哦，他们要改回来哦。
对，就是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这么的理所当然的。我们曾经就是努力过了一段时间所得到的成果，那个是一夕之间就可以被他人给摧毁的。
嗯哼，
哦，所以我会这叫悲观还是乐观啊，
就是要那个啊，小心谨慎啊！
啊，对对对对对，好，就是不用太悲观，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度乐观，
不能太安逸了，大家。
对对对对对，好，那因为下个礼拜我们会去这个农特产品的这个小旅行，
对
对，那到时候呢，再跟大家分享我们在
我们有收集一些资料啦。那如果到时候我们就按图索骥去，然后实体体验过以后觉得不错。那想去的我们就可以在资讯栏上面公布我们的旅游行程，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去的一些不错的卖农特产品的店，大家可以去那边 chill 一下。
然后大家不要误会，就是误以为说我们这一趟就是专门的那个农业产品考察，不是哦，我们还是有 是吗？
我们就是只有要去农特产品考
察。可是他们会不会误会我们回来就会介绍很多各式各样的景点啊，就是
没有没有景点，就是农特产品
哦。
啊，不然你不然你还想要去哪里？也可以啦，我们可以再看看。
是啊，就是maybe 大家就会想要知道，就是去什么大皇宫啊，或者是昭披耶河啊，什么这一类的，有吗？有吗？大家想要知道这个吗？
我觉得大家比较想知道农特产品。
好，
对，
嗯，好 ，OK。那我觉得，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也不是专业的农友，所以到时候的分享就是大家就是
对，就是真的是个人经验分享。
对对 对, 對，我们就是毕竟也是，
我觉得泼水节应该会有一堆男同志要去那边玩啦。
对、啊，
那你们就可以用、啊、享用这些农特产品，一边去那边 跟大家玩水，
嗯，
感觉蛮嗨的。
好咯，那反正我觉得这礼拜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两件事情。然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台湾还是一个。值得让人安心，然后特别感谢就是这些交通单位，我觉得他们效率蛮好的啦。
对啊，报完二十分钟就找到。
对啊，而且
但是砍人呢却没办法以现行犯逮捕。
嗯，
就一则一喜，一则一忧。
对，没错没错。啊，你呢？你这礼拜有什么？
我这礼拜啊，我就是不断的在期待着我们的农特产品之旅啊，所以我都在上班的时候查资料啊。
没有好好认真上班，
没有好好认真在上班。
Oh my god！
没有以及上班，我最近觉得上班很烦。
嗯，
就是之前我在自己接案的时候都没有这种问题
啊、哦。什么问题？
上班，哎，我觉得真的是世代差距。
哼，
我跟长官好难沟通，应该是长官很难沟通、哦，他已经不懂年轻人的语言了。我竟然说自己是年轻人，对啦，在他们眼里我还是年轻人，好吗？然后我又刚好跟。我下面的那些二十几岁的可以沟通，因为我是算是比较幼稚的中年人、
uh-huh.
然后所以其实我都听得懂下面的在讲什么、
嗯、
就常常为了要讲到让这个长辈懂，大家会花四五个小时在解释那个到底是什么给他听、
嗯、
听了以后他还是一知半解，真的是太难解释了，有点像教长辈用手机、
oh.
那么难。
而且我觉得特别是那个观念的根深蒂固了以后啊，因为像手机这种是学习技能嘛，
对啊，
那
可是有时候是一样的语言，因为我们现在都还是一样讲那个中文嘛、
嗯、
对不对，
嗯，
那是一样的语言，以前跟现在的代表的概念啊就已经完全都有的是完全改变
哦哦，
要让他们知道说现在这个语言代表什么，比如说当我要介绍什么什么颜值担当或者是什么的时候、
嗯、
他们有时候就会不晓得什么是担当
哦，
他就觉得为什么是担当，有那么沉重吗？或者是我们常常会讲说形容一个人很不开心的时候，因为现在大家年轻人用的语言都比较 over 一点、
嗯、
他们可能会讲生无可恋
哦，
年轻人可能会讲说、
哦哦、
他遇到什么什么什么事情他已经生无可恋、嗯、
夸世
讲的比较严重一点、嗯、他就会在那边啊，哪有到生无可恋这个程度，我一定要把它 tune 成什么什么什么字眼。
哎 tune 是什么意思、
哦、就是把它微调吗、
哦、
或者是转成比较怎么样的、哦、比较精准、啊、对他来说比较精准的字眼，但是那个字眼就无趣了，假设他是一则社群 po 文的时候
你就会没有办法跟
对我赶不上那连
接上，
对我赶不上那班公车，我感到生无可恋，他就会觉得生无可恋太严重了，不可以。但是你就是要这样子才能够跟这些你的 TA 你的消费者沟通、
哦哦、
反正就是介绍这些枝微末节的这些东西，那你就想买一篇文章一篇 po 文不止 这几个字啊，
对对，
可能是一大段这种东西啊，
嗯嗯，
就觉得哦头好痛哦，好不想要浪费这么多沟通成本在讲这个事情。但是问题是如果你就照着他的去弄，照着长官的去弄，
嗯，
那个数字马上就不好看，因为现在做行销做广告背后都一定要有数字的，
嗯嗯嗯，是战术啊分享数
啊
这一类的，
那不好看的时候呢我们还不是要被电到臭头，
嗯，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数字不好看，然后难道我们拿这个数字，你看当初就是照着你这个改的改成这样子，你看数字这么难看，难道我要跟老板这样讲吗？
嗯，
你看会 引发更大一波风潮，
对，就是又是另外一波的冲突啦，
对啊、嗯、所以我就好累哦，
嗯，那怎么办呢？
这些人你们为什么，你们就好好的做你们的高官，好好当官就好了。
你到了某一个位置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欸，我好像不出手做一点什么，只是做一个哪怕只是 consulting， 就是我都要表现出我还有一点点价值，或是我有在认真工作， 他就没有办法闲云野鹤啊，手冲咖啡啊，或者是养盆栽
啊，这样不是日子过得比较开心吗？
对啊，我也觉得啊，不是吗？
我不懂啊，就有的人就是比较劳碌命一
点吧。可是他们会不会担心，就是被比较年轻的工作者或是其他人说，哦，你就是肥猫，就觉得你又没有站着茅坑不拉屎，
因为他本来就有那个位置该做的事情啊，就是这种很执行的东西，就让下面的人处理很难吗？
嗯。
越讲越奇怪，
因为 我有时候会听就是其他的 podcast 或是在讨论就是工作职场里面的事情，那常会有很多就是在中间算是一个小主管啊，或者是更下面一阶的这个一般的 同仁，他们就会觉得很多的高官就是站着茅坑不拉屎啊，然后或者是说就是 gay 搞不懂装懂啊，或者是觉得又或者是说觉得他们都不做事，然后就所有东西都让下面来扛。可是这个东西跟你刚刚讲的那个状况是不是，我觉得那个拿捏上好像 很困难，对不对？
我觉得很困难。
嗯，
我觉得就是你做一个你不大懂的时候的事情的时候，你要不要就让那个比较懂的人去做，
嗯，
然后你看，你可以看这个整个大局里面你懂的地方有没有拿捏好，
哦，
就管大方向就好了啊，这不就是大官应该要做的事情吗？
不过你讲这个东西 我自己会有另外有一个感觉，也不是感觉，是你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像我可能要负责看我其他同仁的那个报告，那我可能就必须要负起那个比如说改错字啊，或者是看这个语句通不通顺啊，然后这个论证是不是很合理啊，这一类的工作，这样这是我必须要去 QC 的地方。然后在递到上一层老板的时候啊，就他常常会就是啊，你们这个都写得很好，那我只是改几个地方，然后我一看回来的时候就发现都是改一些很枝微末节，
哦，对啊，
就是不重要，
改到什么没地方可以改了，
啊，标点符号半形全形，
嗯，
好，然后格式我把你这个数字全部都是用那个 New Times Rome 什么 Roma，好，就是你的各位就是好，我觉得他也是出于一番好意跟好心，还有就是他身为就是最终主管必须要那个你知道盖章不是要层层上盖吗，就是
欸，我当官没有这样当，我当官就是通常都是
我
都是抓大放小，因为我这样我也可以好好上班，开开心心上班，我不用把自己搞得很累。
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自己的主管他很累啊，
对啊，
就是那么小的事情你也要管，而且有的时候他老实说啊，他自己也知道说啊，我改的这个地方就是什么不痛不痒无伤大雅，那我就会觉得那你干嘛改，
嗯哼，欸，但是这些人也蛮可怜的。
怎么说，
我最近才业界消息，
嗯，
哦，就是反正有一个也是曾经响当当的大官，
嗯，
出国放个假回来就被 lay off
了，哦，真的哦，
嗯，
这么突然，
这么突然，就是这么突然，嗯，所以他们其实也是如坐针毡，就是越上面的人应该他们那个职位应该不像我们这种职位，他们那个应该就是比如说 like 一年几千的那一种吧。
哦，你这样讲，其实在我们公司里面
像经理人好像都是这样，啊，
嗯，像我们公司里面就是其他的业务单位啊，像我不知道你们公司有没有，但是我们公司有一个内部网内部系统，哦，你可以看到就是每一个单位的每一个人的照片，还有就是他的职称，
嗯，
然后有一个主管呢，就是他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才荣升了这个区域的主管，就是区域公司最大的主管。这几天就是我在看这个我们内部的这个人事系统的时候，就突然发现，哎，他的名字不见了，
嗯，
我就问我的主管说，哎，那个某某经理他怎么好像调单位了？我老板就跟我说，嘘，跟你偷偷说一个秘密。
哎，什么秘密啊，
不用，我不用在这边偷偷说一个秘密，就是因为他业绩没有达到。
你看，
太烂了，
才刚刚被升，然后就
就因为业绩没有达到，
对啊，
然后就被拔到别的地方
去。这真的是如坐针毡啊，越往上面那个位置越不好做啊。
对，
所以大家其实每一个职位都有他自己的压力所在啦。啊，像我们这种中间的，就是超倒霉的，对上对下。
就是我觉得常常我们在这个中间的这个阶段呢，真的是很心力交瘁的地方，是因为对下你又不能插手太多，
对，不然他们就会觉得我们有舞台，我要离职。然后你也知道现在年轻人多难找，上次找个人找了半年没找到，
嗯，
就少子化，我真的是很难找人。各位，我下次有职缺的时候，我要来这边，
来这边茫茫大海嘛，
对啊，你们至少有一点功能吧，不要只在那边听。
然后我觉得我们对下不敢太多的干涉，然后对上我们又必须表现出我们有负责，然后也希望上面不要来干涉我们。
对，而且上面的那个世代的人啊，他们就是那种很奴很奴很奴的那个世代，你们知道吗？所以他们常常会对我下面的人看不惯，下面就没那么奴，这个时代就已经不是那样了。他们有时候还会藏，有时候会藏不住的，要用那个以前那种比较算高压一点的管理方式。
嗯嗯嗯。
但其实现在真的就不能这样子管嘛。
嗯。
人家就会上网去爆料啦。
求职天眼通。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就常常在上面看到啊，我以前带过我的主管怎么突然出现在那上面，尤其是我们这个业内还有一个自己的赖群，然后每天都在匿名的赖群，然后每天
哦真的哦，
对对对，每天都在里面讲一堆有的没的，谁哪一个主管很鸡掰啊，哪一个主管怎么样啊，然后哪一家不要去啊，对啊，你的名字只要被上到那里，你就很难找到人了啦。
哇，这样子真的是很那个。
对啊，现在大家都
可怕哎，
不止监视器啊，现在大家在那个社群上面也都在那边监视你上班啊，现在压力很大。
所以大家有觉得现在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吗？好像也没有吧。
对啊，就有一个隐形的那个社会评点制度在那里啊。
对啊，台湾虽然不是明的评点制度，但是那个私下的评点制度其实是蛮、
啊、有一个舆论压力。为什么？为什么我只是一介上班族，我要承担？
所以我上次看到一个新的一个报道，然后他是说就是好像大概超过八成的大学毕业的新鲜人，然后他们是想要去海外工作的，就是澳洲啊。
但我觉得应该现在社群这么发达，我觉得去哪里都这样了啦，一定是你们那个产业，只是也许你们那个社工业也有自己的哪一家单位怎么样，哪一家单位怎样？
有啊有啊有 ，FB 上面就有那个靠北社工、啊。
对啊、嗯，然后里面就会有很多黑资料可以找，所以大家找工作的时候就尽量去那边多看一看，不要找到惯老板啊这样。然后找员工也是，好，有的员工真的是找来没多久就跑了，不知道什么意思。
哦，我现在都已经就是慢慢要调整我自己的心态，就是如果
你之前还找到一个专门赚失业救济补助金的。就去待两个月，然后就被 lay off。
然后最近呢，就是我在看那个
每一家公司，他去的每一家公司都这样，两个月走，两个月走。
对，就是我去看了一下那个104的那个人才资料库，然后他就又推播了这个以前的同事的那个履历过来，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前面的工作，然后就发现，哎呦，他还真的是始终如一耶，每个工作都给我做两个月就。
你知道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我们这种主管阶级的是会看到你过去在干嘛干嘛的，做了什么事情。如果你用功一点，你是会找到他的那个工作 pattern 的。
嗯，
所以大家出来工作，真的是还是出社会，还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哈。
而且我发现现在啊，那个104的照片有很多人都是那个、欸、用那个网美照。
哦，有啊，就是好像在拍 IG 网美的那一种。
对对，没错。然后还有那个
在花墙前面，或者是后面有一段有一对翅膀的那一种。
嗯，就是然后。妆感啊什么的，那当然还是有不少人就是用那个学校的
学士服。有啦，这个我之前在找人的时候我有收过一轮。
对，然后我那天在看的时候有一个人我觉得他的那个学经历都还蛮不错的，可是唯一的败笔就是他竟然没有放照片。
哦，没有无照真的不行。
对，无照我觉得无照真的没有办法。
这跟交友一样，无照的我不想跟他聊。
我不知道我没有讲过，就是、啊、曾经我们有 interview 一个她没有放照片的一个女生，然后呢就是她的学经历其实是我们觉得还 OK 这样，那但是她真的来面试的时候就是真的让我们吓了一大跳。她
长得很恐怖。
不是长得很恐怖，是她来报道说要那个面试的时候，然后老板就先走出去嘛，然后就把她引导去那个会议室，然后回来之后她就跟我讲说，我要跟你先说一件事情，然后说干嘛干嘛，怎么了？他就说这个女生有一只眼睛是失明的，然后我就说、
哦、有可能她不敢放照片。
对，那我们后来还是就是完成就是进行这个 interview 这样，然后就问她，最后我就问她这个问题，我就问她说你为什么没有放照片？然后她就说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放了照片啊，我就不会有这一次的面试机会。
哦，他很怕有那个隐形歧视。
对对对、嗯、 那虽然说我们最后还是没有让他进来我们公司工作，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职务是需要会开车，然后他因为这个眼疾，所以他是没有办法有驾照，对，他就没有办法独立工作，所以是因为这个点、
哦、因为你们常常要一个人出去，
对对 对, 对，我觉得而且我们的工作就是全台湾就是一台车吐归转台湾这样子是吧、这是台语是这样讲吗？
对，
然后所以我们非常需要这种会、有办法自己开车的一个工作的这个能力这样，所以那时候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没有录用他这样子、但
是说如果你要下一个工作、你要找下一个工作，然后那个职缺的性别栏那边有一栏同性恋，你敢填吗？
你说我、
你会填男女还是同性恋？如果因为现在还没有，现在我们的那个职缺网站上面
那个是性倾向，是喜欢男生喜欢女生，不是性别啦。
性别啊，就是
男女，然后
因为有的网站要我登录系统的时候，他就会有没有，他已经会有同性恋或者是女同性恋或者是
哦是哦，
对对对，有的、
哦、
有的会这样了
哦，真的、哦。
我觉得我可能也会怕那个隐形的歧视，然后填男生哎、欸。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对啊，所以我觉得好像
很难取舍的问题、
啊，
很难抉择的问题哎、欸。
所以他可能也不敢放照片，可能是这个原因。
我是觉得我能够理解，就是有些人他不放照片，可能是怕他的外貌，因为一些因素，然后就是他没有办法有这个面试的机会。但是你知道现在因为人力这么紧缺。所以基本上呢，我觉得，只要是你在工作经历上面，我认为 OK 的，或是你在整个履历上面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比较 OK 的状态，我们都还是会很乐意，就是邀请你来聊聊天。有一些人是我真的很想跟你聊天，我就会把你 call 来面试。
对啊，我之前就有找过几个打赤膊的来聊天，他那个求职栏的照片上面是放打赤膊在海边的那种，那个就一定要约来聊一聊。
而且你知道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我就是真的是一个扎扎实实的同性恋。我那天就是老板开放的那个一定是人才库的那个权限给我，然后让我进去挑人，然后就存在一个资料夹，然后我就一边存着，然后就突然发现，哎呦。怎么都是男生的 worker
哦、oh, 你下意识的只找男生
对
你这样不行，这样也是一种歧视。
我有
很歧视。
对对，我有发现到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开始说、哦、不行，我要就是你知道平衡，然后就开始、哦、也看一些女孩这样子。对，
女孩，
对，一些女孩
也看一些女孩，
也看一些女孩这样子。
妇女保障名额、
uh-huh、然后我后来发现就是在年龄上面啊，真的你很久之前你有跟我讲过说，就是人过了某一个年纪之后要找工作是非常困难的，那特别是如果是一般的职务，你如果超过35岁，甚至到40，我觉得紧绷、哦。
对啊，
嗯，如果是一般职务啦，吼，就是，但是如果今天就是找的是主管职，那当然就是40、50都是都很 OK 这样。啊，
但主管职没那么多位置啊。
对，没错，没错。像我这一次就是我们要找的是一般职务，一般的职位，然后老实说，看到35以上，我就已经没有办法。一方面是大家到35岁的时候的工作经历，其实年资都还蛮 OK 的，就是年资都很长了。那我就会觉得给你这样的配好像有点不太对得起你，就觉得你应该就是值得更好的工作机会，或是更好的薪水。
就不用这样想哎、欸，因为像我来这边，我就只想这样，我不想要再更大的责任
哦。所以有一些人他搞不好其实。即便工作年纪很长，他其实也没有未必说一定要对等的配的。
我觉得年纪大了，你就开始要找适合自己的生活，而不是那个，还是有人会要求那个位置的高低啦。但是我觉得要慢慢转念，是你要过怎样的生活，扛多少压力，再来做选择。
嗯嗯嗯。而且你知道，我们的职缺就是PO出去，到目前为止已经大概一个月了，然后。欸，都没有人自己投履历，我刚刚讲的那些所有的履历啊，都是我自己去人才库里面捞，欸，人家根本就没有
投。我当初也是这样，还要骗人家说，oh、哦，这个系统配对到我们，其实系统根本就没有配对到。
对，
其实是我主动的，好不好？
就是对，是我们主动找你来啊。
对，我只是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好啦， 阿利亚扎讲那么多，其实时间也蛮长的。那就请大家，
就是上班还是压力很大哈、嗯。啊，大家就是有空，就是可以跟我们一样安排一个小假期。来客，你们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我们可能正在享用龙特产品的当中 ？ING。
对，
那段时间我们应该也不大会回 IG 啊什么的，因为你知道 ，cancel 掉了以后。我很怕打错字，我们应该会尽量在清醒的时候再来回一次回大家的
讯息、啊、是不是
讯息
是不是要这么早就跟他预告？
因为我就已经有跟我的同事们说，反正我去那边我就是腔调了、嗯，所以如果你 call out 要我帮忙工作上的事情，我是帮不上忙的。
哦，真的很讨厌、欸。
我已经先讲好了，我出去玩的时候就是腔调。
哦，
不会做工作的事情。
那我会帮大家监督，就是他在这个旅行的过程里面有没有打开 LINE。
打开 LINE 应该是在
就是在工作，
应该是在看看什么讯息简介。就是因为我藏了一些那个龙特产品的一些资讯在 LINE 里面，即时本里面、
哦、好啊好啊好啊、嗯、那我就
那个理工男给我了一些，
那我就尽情期待咯，期待咯。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大概是这样。那我们玩回来会再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就是旅游的一些小趣事。那就先这样咯，拜拜。
拜拜。